好，大家好啊，非常高兴，通过咱们 App Council 这个平台啊，与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我本人呢，一直在从事这个税务律师。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应该这些年啊，其实大家都在关注。那可能我们整个全社会最关注到的就是这个直播平台。有网红的这个个税问题，这个呢是这几年啊，包括总局也发了很多这种典型案例。那这个问题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我们这种平台经济，下，那我们这些平台上的这些从业者，包括经营者，他的这个个税问题，包括这个增值税的问题，那怎么征管的这么一个问题。那长期以来呢，一定程度上来讲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属于一个征管的一个漏洞。那最近呢，国家呢出台了几个文件。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就用这样一个时间呢，给大家呢做一下分享。那平台经济呢，这些年啊，我们也可以说啊，它经历了一个野蛮式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在税收方面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监管的一个空白呢？或者说我们有时说啊，平台经济呢，在这个税收领域啊，是一个在裸泳，在裸泳。根本原因呢，就是平台经济呢，它其实啊有这样几个特征，它没有实体的存在，交易呢带有隐匿性，业务呢具有无界性，同时呢又带有这种高度的流动性。那包括呢这个平台经济中间呢还有很多这种协作商信息的这个合作者。那所以说呢，对于整个这个交易呢，从我们税法上来说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所以说呢，这一块从监管来看呢，难度也比较大。加上呢，我们很多平台企业啊，自身的整个经营管理不是很规范，特别是呢，像我们很多企业啊，已经可能我们传统的很多企业已经有了这种比较规范的财务部，包括这种法务部，有的呢比较大的企业还成立了这种财税的合规部门。但是呢，这种平台企业呢，很多啊这个工作都没有做。那所以说呢，由此呢。在这两个背景下，这种偷逃税的问题，包括虚开的问题啊，就非常突出。那我本人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其实从去年到今年，也代理了很多这种就虚开的这种平台企业的虚开的这种案例，我们的这个体会啊还是比较深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呢，重点呢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最近的这三个规定的一个基本内容，那这三个规定呢，其中呢，这个涉税信息报送的规则呢，可能整个社会我看关注的更高一些。那这一块呢，就是平台企业呢要给这个平台上的这些经营者，包括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相关的身份信息和收入信息要报送给税务局。那这个文件呢是国务院发的，是一个行政法规。那相应的呢，在6月26号，然后呢，国家税务总局呢又发了两个规范性的文件。那一个呢是细化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文件，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这种平台企业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劳务报酬，因为劳务报酬呢，其实按照我们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啊，它其实要进行代扣代缴的。那这个显然我们说我们平台企业不能。违反我们的征管法，那所以说呢，这里边有一个劳务报酬的一个扣缴申报的一个问题。那同时呢，这种增值税呢，因为我们说因为下边的这些从业人员呢，大多是个体，你让他去个人去申报，这个难度很大，征管的成本很大，所以相应的呢，又规定了一个针对这种服务收入的一个增值税的一个代办的一个规定。那这两个内容呢，放到了这个16号文里边。我们先来呢看一下这三个文件。那第二个呢，就结合啊，就是我们团队啊这些年服务的这种经验，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平台企业典型的一些税务风险。第三个呢，结合这些税务风险呢，给大家呢提一些建议。那我看今天呢，就是好像很多这个客户啊，很多应该是我觉得很多大的企业呢，它可能本身不是平台企业，但是我们很多大的企业呢，它其实是这个平台经济的一个参与者。包括这两年呢，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有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啊，自己设立平台，自己成立平台，然后呢，来进行，比如说，这种灵活用工的一个运营管理，那这可能也是目前的一个新的趋势。 那这个背景呢，其实出台这些政策的背景啊，我觉得今年，特别是今年啊，有个大背景，就是最近呢，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境内的这个居民啊，收到了这种主管税务机关发送的，就要求呢，对这种境外的这种收入呢进行纳税申报。那我们说这是跨境的，这境内的呢，我们说就是针对这种平台经济的野蛮式发展，这种征税的这种漏洞，然后呢，其实国家呢也开始引起重视。那特别是呢，其实总局啊，从前年开始发布的这种，特别是网红，包括这种平台经济的一些个税的，这种典型案例，是非常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的。那说明呢，就是目前呢，我们无论是从境内还是到跨境，对于这种由于信息征管啊，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这个税收问题呢，我们国家的主管部门呢，正在关注，并且呢，正在采取行动。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呢，我认为可能也是一个更加现实的原因，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啊，就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整个税收收入是在下降的，这几年呢，其实整个情况也不是特别乐观。那今年上半年整个税收下降了1.6%，那所以说呢，目前我们各地啊，包括一些特别是一些中西部的一些地方的整个经济压力啊，财政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这种传统的房地产。我们这种地产的这种税呢，其实土增税呢是在下降的。那相应的，我们的税源要开辟我们新的税源。那其实个税呢是这几年啊增长是相对比较快的。那大家也看到呢，其实我们讲的无论是境内的这个平台经济的税，还是跨境的这个追讨这种离岸的这种收入的税，它其实呢最终都会带来最大的一个收益呢，就是我们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增长。那个人所得税其实从很多年前啊，在我们整个税收中间啊，只占到3%-4%，那现在呢，其实已经增加到可能接近15%左右了，这个增速呢还是比较快的。那这是我们啊这些年啊针对平台经济发的一些文件，那其中呢，2021年呢，九个部门呢发布了一个算是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意见，那直到去年年底呢，就发布了这个互联网平台。设置信息报送的征求意见稿，那今年6月23号就前段时间呢，国务院呢以行政法规的方式呢发布了，并且呢，自发布之日呢就开始实行了。那26号呢，就是针对这个行政法规呢又发了一个15号公告，然后呢，针对这个行政法规呢做了一个细化，也是呢就是已经在实施了。那26日呢，同时呢还发送了一个就是针对平台企业。这种从业人员这种办理这种劳务报酬的这种扣缴申报啊，包括办理这种增值税的申报这种代办申报也发布了一个文，就我们这里讲的这个第16号公告。那这个公告呢，就是预留了3个月的过渡期，就是目前是7、8、93个月，然后呢要自这个10月1号呢正式实施。那这是整个就是我们这个税务局啊，它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截屏，就是这个互联网平台设置信息报送规定啊，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逻辑。那其实呢，报送呢分为两大块这个信息，第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基础信息报送，基础信息报送呢，报送的是谁的呢？是我们平台信息的。它严格上来讲呢，这个信息呢，它其实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报送信息的范畴，它其实是我们平台企业首先要备个案，类似于备案。那这个时间呢，就从我们7月1号已经开始了，就7月1号到7月31号，我们要把平台的基本信息呢要报给我们的主管税务机关。那这个报送的规则细则呢，应该下一步呢税务局都会给到大家。目前呢，我了解到呢，就是税务局呢对于一些头部的这种平台企业呢，已经开始在培训了，在培训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主体内容，就是我们互联网平台真正要报送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们一般呢，它的规定的时间呢是在这个季度结束了以后的第二个月。那我们呢，那第一个申报期呢是实际是也是我们十月份，就是第一个申报期。那申报的这个报送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我们上一个季度的，也就是7、8、9这一块的相关内的，我们平台内的相关的这种身份信息。还有收入信息， 那其实呢，根本上就报送的是这两块内容。那相应的呢，因为我们平台经济啊，这里边呢还有很多这种需要更正的，需要可能有些存在特殊情况去延期申报的，那里边呢也有一些这个模块，就是我们这个信息报送的这个方式里边呢，也有一些提供了一些其他，包括更正啊，包括延期申报的一些模块。那另外呢，针对这种网络直播，网络直播呢这一块呢，又专门列了一个模块。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总局的这个系统内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步我们的这个电子税务局呈现的一个状态。那分为几个大的板块，我们说呢，跟刚才这个是一一对应的，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板块呢，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那我们下边呢，就分别来看一下这几个文件。那第一个文件呢，实际是以我们国务院的名义来发布的，它是一个行政法规，它这个层级呢是比较高的，它是要国务院总理签字的。那因此呢，它也有权去设置这个处罚权。那比如说，这个文件里边呢，我们后边也会看到，就是如果说你违反了这个涉税信息报送的规则，那可能我们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就因为它是一个行政法规，它是可以设置这种行政处罚的。那后边两个文件呢，它其实是一个规范性的文件。那所以说呢，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呢，它是不能，它更多的是依赖于我们现有的监管法。那针对这个互联网信息报送啊，我觉得就今天我们参与这个线上学习的这个大家，我觉得要有一个整体的认知啊，就是我们这个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我认为呢，它根本上解决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信息不对称呢，由此带来了就是我们税收的这个征管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那其实呢，我们互联网平台经济呢，它不是法外之地，对吧？它和我们其他经济经营活动是一样的，只是说它放在了网上，对吧？它通过一个网上平台呢去进行，那所以说呢，但是呢，从我们税法本身来说呢，它我们说它和其他的那种实体经济啊，它适用的税法是一样的。那所以说呢，这个立法目的这一块呢，它和我们去年啊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其实增加了两句话，这个标红呢是比去年增加征求意见稿呢加了两条，一个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一个是营造公平统一的税收环境，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更多的，站在我们纳税人的角度吧。因为这个征求意见稿发了以后呢，包括我们很多税务律师啊，包括我们也提了很多建议，我看的很多也采纳了。那下边呢，就是第二条，我们说报送的主题，报送的主题呢，那这里边呢就非常明确，就是我们互联网平台企业，我们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互联网平台企业呢这个概念呢，其实。它是借用了我们目前这个电子商务法中间的这个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然后呢，主要是用了这个概念，然后呢，但是呢，这个规定呢，就是又进了一步，就是除了我们说电子商务法中间的这个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还扩展到了说其他这种为了网络交易活动提供等等等等等等。那这里边呢，我认为呢，就是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按照我们电子商务法呢，其实我们从事这种电子商务活动呢，我们一般是要有一些许可证的。那如果说没有拿到许可证，那是不是就不用报送了？那我觉得呢，这里其实解决的是这个问题，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规定呢，其实无论你有没有这种电信的这个经营的许可证，其实呢，你都是要进行报送的。那这一点呢，其实从我们税法上呢，这也是符合我们税法的。这个基本逻辑的，你像在有些国家，对吧？我们说你这个违法收入，你也是要交税的。那这里边呢，就报送的主题呢，是我们互联网平台企业。那它呢，不包括我们这个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我们报送的这个信息呢，主要信息是这个平台企业内的这些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而且这个纳税主体呢，其实从我们税法本身来说呢，这些纳税主体它其实也是我们的经营者和。平台内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从这个税收征管来说呢，如果说我们这个按照税法的规定，对吧？你包括之前我们查处这些网络直播，那也是在什么去查的？是我们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在他当地去查，对吧？但是呢，这个征管成本特别大， 对吧？针管层面特别大，那所以说呢，这个针管的这个效率呢会特别低。那于是呢，国家呢采取了一个我从源头上来解决，对吧？直接让互联网平台企业呢去报送你的信息，但这个报送信息呢，它解决的不是一个纳税问题，它解决的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信息报送完了以后怎么去用？那其实呢，目前来看呢，文件并没有明确说明。但从我们说之前这个跨境的这个 CRS 来看，对吧？它可能会用于我们这个纳税评估的一个数据库，对吧？它可能会把这个信息呢转到我们这个当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它也是我们进一步开展税务检查、征管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依据。那相应的，我们说呢，就是15号公告呢，针对这个网络平台呢又做了一个细化，这里边呢就是采取了一个正面罗列，加上最后的一条的一个兜底条款这么一个方式。说呢，这些互联网平台呢，包括哪些，对吧？包括这些网络商品销售平台啊，包括这个网络直播平台，包括这个这两年呢出事比较多的这种网络货运平台啊，包括这两年暴雷也比较多的这种灵活运工平台，还有呢这种提供这种传统的这种教育啊、医疗啊、旅游啊、咨询啊、培训呀、包括我们这个平台，对吧？包括我们这种培训呀，对吧？如果说我们是用的是第三方的平台，那我们也是别人平台上的这个从业人员或经营者。那第六个呢，就是为互联网平台提供聚合服务的平台。那第七个、第八个，第八个呢是一个兜底性的一个条款。那这一点呢，就刚才我也提到，就是目前呢，其实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解决的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平台内的这个经营者包括从业人员的这个税收征管的一个成本问题，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对吧？加上呢，我们个人呢，很多人也没有去申报。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要求大家去申报，这个效果呢，可能也不是特别好。那于是呢，采取了从源头解决的问题。但是呢，下一步，对吧？下一步，那这种信息的收集者其实是在我们平台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那其实我们纳税主体呢，实际是在我们平台内的各个经营者，他本身所在地的这个主管税务机关，那这一块呢还是有差异的。那我们下边呢来看一下报送的内容。报送的内容呢，其实整体上来说呢，分为两大类，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我们的这个基础信息，那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其实不是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涉税信息，它讲的其实是我们平台企业的基本信息。那这个报送的对象呢，是针对，就是信息报给谁啊？是报给我们的主管税务机关。那第二类信息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和收入信息。收入信息。那这个问题解决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对吧？那其实呢，这些年我们税务部门也发了很多这种典型的偷逃税的案例，对吧？偷逃税的案例呢，核心还是说信息不对称，然后呢，我们很多平台的这个内的经营者。啊，包括一些网红，对吧？通过这种隐匿收入，对吧？直接打到私户，或者说呢，通过这个转化收入性质，在别的地儿呢，利用其他平台，对吧？注册了一些空壳公司，转化收入性质，然后呢，可能就不去申报纳税了。那如果说啊，从源头上，对吧？我们说把你的整个经营信息和你的这个包括每个订单的信息都数据都掌握了，那这个呢，其实从源头上就解决了这个征税的问题。那这里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要报送的，要报送的。那其实呢，这里边还明确了，就有三种情形呢是免于报送的。免于报送这一块呢，我认为呢，目前讲的呢，还不是特别特别的细化，不是特别特别细化。比如说第一条呢，强调呢是指，对于这种便民的劳务免税的情形，给予一种特殊对待啊，比如说一些便民的劳务，然后呢，这种，比如说最典型的是这种，比如说这种外卖。这种劳务，那这种呢是免于报送的。还有呢，第二个呢是针对这种已经扣缴申报、代办申报的，是不要重复去报送的。也就是说，我们16号文呢还有一个规定，就如果说你已经代这个平台内的从业人员去代交个税了，另外呢，并且呢你已经代他去办理这个增值税的纳税申报了，那这种相关的收入信息呢也是不用报送的。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说啊，就我们通过其他部门已经获得的这种涉税信息呢，是免于报送的。最典型的就是这些年啊， 针对这种网络货运行业，网络货运行业，就是因为网络货运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一个监管体系。就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要从事这个网络货运平台的，你必须要到省级的这个运输主管部门呢去备案，去拿到许可证，并且呢要上传信息，定期呢，并且呢它还有这种定位跟踪的一个系统，同时呢会把这些信息呢也会转给税务部门。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啊，相应的我们这个交通运输部它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这种网络货运的一些这种信息，那这种信息呢也是不用重复去报送的。那这是三种这个不用报送的免于报送的情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平台内的这个规定实施之前的这个涉税信息呢，也是不用报送的，就既往不咎，既往不咎。那也就是从我们实施的这个7月开始吧，就七八九，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季度，对吧？然后呢，去报送是今年的11月份开始，第一个报送周期。那当然呢，是境外的这种互联网平台在我们境内提供盈利性的服务的，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税法规定呢，其实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其实是从我们境内呢取得了收入，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也应该按照我们境内的平台企业一样去报送这个信息。啊，这一点呢，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就不用重复报送，就是按照16号文规定啊，就是不用重复报送。这还有一个是报送的这个方式，报送的方式，然后包括这个平台的一个报送信息真实性的一个责任，的一个定，一个划分问题。那这个报送的方式呢，目前呢，给了几种方式。那主流的呢，可能还是通过这种电子税务局的方式，来进行报送。当然，对于一些大的平台，可能税务局呢会专门啊，提供一个数据的一个接口。那这个通过电子税务局呢，其实，这边呢这个文件里边呢，特别是我们的15号公告呢，给了很多这个信息的模板。我们把这些信息呢，按照规定呢，填报以后呢，去登录我们的电子税务局呢，然后呢去上传我们的这个模板，它提供了一些上传的端口。那这个互联网报送信息呢，它一定会存在一个问题，这个信息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那如果说提供的是一些虚假信息，那我们那个报送呢也是没有意义的。那所以说呢，针对这种信息的真实性，我们的规定呢是说，我们平台企业呢要核验这种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我们尽到了这种必要的核验的义务，如果说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而是因为平台内的经营者或从业人员他有意隐匿信息，对吧？那我导致我们这边收集的信息也是错误的，不真实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是不追究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的。那按照就是我们这个15号文的规定，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给了一些附件，那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互联网平台的基本信息，这是我们15号文的一个细化规定啊。就附件一呢是这个互联网平台的基本信息一个报送表，那附件二、附件三、附件四是我们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给了三个附件。然后呢，附件五和附件六呢是我们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收入信息的一个表。然后呢，根据这个要求呢，我们去填写以后呢，去登录我们的电子税务局，然后去上传导入这个信息，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模式。具体的时间呢，这个15号公告里边呢也做了一个细化。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基本信息，对吧？基本信息呢。这个我们第一个报送期呢，就是我们目前7月1号到7月30号。那对于未来呢，就是说只要你从事了这种互联网经营业务的，经营之日起30日内要去报送。那对于这种身份信息和这种收入信息，那是应当于季度终了的次月，然后去报送。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一个季度呢是七八九，然后呢是10月份呢去报送。这个报送的渠道呢，我们刚才讲了有几种渠道，然后呢，主流的对于中小型的这种平台企业呢，应该主要是通过电子税务局的方式，对于一些大的头部的平台，那税务局呢会专门啊提供一些数据的接口， 这一块呢，总局呢可能也在做相应的一些工作。那下边呢就是我们首次报送，就是一个是基础信息，刚才讲了，就是7月份，然后呢这个涉税身份信息和涉税的这个收入信息，第一个报送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31号。那如果说呢，在中间呢报送完了以后发现，对吧？我们需要去更正，对吧？并且呢，可能有一些我们经营的原因要延期或终止报送。那这里边呢又提供了附件八到附件九，附件十。那这些附件呢都是我们15号文里边呢这个给的。那其他的信息呢这一块呢，其实它本身不是我们这个主体文件要求的，它其实说呢，就如果说啊，就是我们税务机关在开展这个后续检查过程中，如果说发现，对吧？我们提供的信息，对吧？有疑问，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税务局呢可以按照我们征管法的规定，对吧？按照规定的这个要件、规定的这个程序，然后要求我们的这个平台啊，包括我们平台内的从业者去提交进一步的信息啊，包括合同订单呀、交易明细呀、资金账户啊、物流信息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平台企业呢不得拒绝，那我觉得呢，这个是应有之义，对吧？因为按照我们征管法，我们税务机关呢，依法进行这个检查，我们是不得拒绝、不得隐瞒的。那包括呢，就是如果说啊，对吧？我们的税务机关呢，要去查处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也要按照我们的规定，对吧？去出具这个税务事项通知书，对吧？那这一块呢，特别是涉及到一个资金账户，那需要经过这个相应的这个批准，局长的批准，那这一块呢也需要注意。那至于这个法律责任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啊，后续的检查过程中你没有按照这个规定去配合，那我们会面临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但这个责任呢，更多强调还是我们征管法意义上的一个法律责任，它并不是我们的一个报送的一个责任。那这一块呢，其实相应的，我们可以去自己去看一下这个征管法第4章，里边的这个第56条到59条。那这里边呢，就对我们税务机关开展税务检查，它的一个我们纳税人的一个基本的义务啊，那这一块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规定。那后边呢，我们说这个第9条到第11条，它这里讲的责任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报送层面的一个责任。报送层面的一个责任，当然呢，这里也特别强调，就是这个信息的这个保密，对吧？保密。那另外呢，就对于我们这种平台企业，如果说不按照我们的规定的期限去报送提供涉税信息的，或者说呢瞒报、谎报、漏报的，或者说呢因为我们平台的原因导致的这种报送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包括这种拒绝报送提供涉税信息的，那这种情况下呢，首先呢，税务机关肯定要责令我们去改正，限期改正，限期不改正的，首先是限期改正，所以说这个限期改正的很重要，对吧？限期改正呢，那这可能就不会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说我们不改正，我们会面临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罚。那这处罚呢又分两档，分两档。然后呢，第一档呢是处罚2到1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说情节特别严重的，要责令停业整顿，要关门，对吧？然后要整顿。并且呢，要处以最高50万的一个行政处罚，行政处罚。那这一点呢，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那信息安全这一块呢，就是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它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纳税这个信用的一个评价。啊，这个15号文同时做了一个补充啊，做了一个补充，就是如果说我们互联网平台企业没有按照规定去报送提供涉税信息的，然后呢说要纳入我们的这个税收信用的一个评价体系，如果说呢一个年度内呢2次以上没有按照规定提供这信息的，然后呢税务机关呢可以进行公示。那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15号公告呢它只是一个规范性的文件，所以说呢这种处理呢它只是一个我们属于我们行政的一个手段，对吧？税务局在它的权限范围内，一方面可以降低你的纳税信用等级，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进行黑名单，类似于是一个黑名单这么一个模式。那至于其他的，那其实更多的要就是依赖于我们税收征管法的一个规定。那如果说涉嫌这个偷逃税的，那当然是按照我们征管法的规定来去处理。 在这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法规、行政法规和这个十五号文，它解决的是我们平台企业要按照规定的去报送我们平台内经营人员和从业人员的这个涉税信息。那这是这个文件。那另外一个文件呢，就是第三个文件呢，就是我们6月26号发布的这个16号公告。那大家看标题呢，应该也基本知道，就它解决的是一个扣缴申报和代办申报的一个关系问题。那这一块到底和前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关系，我们后面都会说。那这一块呢，我发现啊，就是因为最近我们也跟很多平台在分享啊，包括好几个平台找我们在做分享，很多人我发现啊，对这一块现在整个是有点糊涂的，我觉得是有点弄混乱了。那这一块呢，我觉得逻辑关系啊，大家我们要首先要理清楚，就这个16号文和我们前面的15号文到底什么关系，这一块呢别搞混了。这个文件呢，它分为几个事项啊，它是第一个事项呢是个人所得税呢，它是一个扣缴申报这一块呢，它针对的就是我们从业人员从互联网平台取得的这种劳务报酬所得。那我们说啊，我们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是一个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对吧？我们一共有几类呢？前四类呢是把它视为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劳务报酬，它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综合所得，它是要按照年呢去由纳税人进行汇算清缴。然后平时呢是一个预扣预缴，预扣预缴，平时是预扣预缴。那这里解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里解决的是一个平台企业为我们这种从业人员呢的劳务报酬呢进行预扣预缴的一个问题。因为最终的这个汇算清缴，对吧，我们这个从业人员他除了从这个平台取得收入，他还有别的，比如工资薪金，对吧，他还有别的这个其他平台的劳务报酬所得。那这种情况下呢，最终的汇算呢还是要由这个从业人员在他的个人的这个个税 APP 呢去完成，对吧？我们平台解决的只是说平时你的这个预扣预缴问题。那这个预扣预缴问题呢，其实从我们个人所得税法还有这个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的规定呢，其实它是只是一个法定的，我们支付方呢是一个法定的代扣代缴义务。那所以说这一块呢，就是按照规定呢，其实也应该由我们支付方，我们平台企业呢去进行一个代扣代缴个税的一个处理。那这是它的一个适用情形。那正常的扣缴申报呢，其实就和我们比如说我们企业内这个我们给员工这个代预扣预缴这个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是一个道理，是一个道理。那这里边呢，这个预扣预缴呢给了一个公式，那这个公式呢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但是呢我们说啊，这个它只是一个预扣预缴的一个方式，最终呢还是要按照我们综合所得啊去汇到一起，把这四项收入呢汇到一起，然后呢去在第二年的这个6月30号之前，3月31号到6月30号之前去做一个汇算清缴。那平时呢，我们说它只是一个预扣预缴。那最后呢，然后再针对这个纳税人呢，在这个多退少补，对吧？多退少补。这第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劳务报酬的这个个人所得税。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增值税。增值税呢，我们说这里适用的是就是代办申报。然后呢，它适用的对象是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的这种服务报酬啊，服务报酬。那这种情况下呢，要由我们互联网平台按照规定呢去帮这个从业人员呢去代办这个增值税的这个申报业务。那我们也知道啊，就目前呢，我们针对这种小规模的这种纳税人，我们增值税呢目前有一个月销售额10万以内免增值税的政策，并且有一个3%减1%的一个优惠政策。那这一块呢，其实绝大部分呢都是按照这个来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的，都是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的。那另外呢，按照规定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从业人员连续12个月这个取得的服务收入呢超过了500万，那互联网平台呢应该去引导他去办理这个市场登记主题，包括办理这个纳税登记，对吧，由他自己去申报。那所以说呢，从这个规定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啊，这个主要针对的是这种小规模的纳税人，对吧，小规模的增值税的纳税人。然后同时呢， 他如果说符合这个月10万以内的，他可以享受这个免税规定。如果说他超过了连续12个月超过了500万，也就是达到了我们一般纳税人的标准，原则上我们平台呢就不再帮他去代办了。那这个逻辑关系呢，大家也要搞清楚。代办申报的流程，代办申报的流程，那这一块呢，就首先要去核验一下从业人员的身份，对吧？因为这个涉及到，对吧？是不是小规模啊？等等，涉及到这个基本的信息。另外呢，因为这个代办呢，它其实和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个税的代扣代缴，它是法律性质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说前面的代扣代缴，它其实是国家赋予的规定的一个行政的一个配合的一个义务，对吧？那我们这里的代办呢，那其实尽管说做了规定，但从根本上来说呢，它实际是我们这个我们的从业人员委托我们的平台企业去代办。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一般啊，可能我们的这个也会提供一些文本，对吧？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呢，要书面授权，对吧？书面授权我们的这个平台企业，你才可以进行代办。就这是一个必经的流程。那这个避免什么呢？避免产生纠纷以后，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对吧？然后呢，该代办没代办，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签，对吧？就没有签，那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去划分？如果说你签了，对吧？你没有去代办，那这个可能要追究你平台的责任。对吧？如果说没有签，没有签，或者说我们要签，从业人员不同意的情况下，怎么去处理？对吧？尽管说目前规定啊，不是很明确，对吧？但是呢，这个流程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指引嘛，就是我们首先要去书面的确认，对吧？对方要去这个要不要去代办？但是呢，我想呢，这个其实更不是给你的是一个选择权，是吧？他给事实上给的不是一个选择权，他给的是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这么做，对吧？要这么做。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代办申报增值税。增值税呢，我们说它还有相应的附加税，对吧？又提供了两个这个表格，提供了两个表格。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呢，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呢，这里边呢是它是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对吧？我们前面呢说。前面的这个报送信息，对吧？我们平台企业是实际上是不用去帮他去报税的，我们只要把信息提供给了税务局，对吧？由税务局去征税，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16号文规定的是直接由我们平台去办税的，对吧？去帮去代扣代缴去代办申报，那这样呢也相应的增加了我们平台的这个工作量和法律风险，也增加了法律风险。那同时呢，其实我们平台呢一直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我们平台企业往往下游呢是我们这种自然人，对吧？包括个体工商户，这种呢，因为以前也不申报税，那所以说呢，这种往往是拿不到发票的，往往是拿不到发票的。所以说呢，一些我们成本费用的一些支出，我们这个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呢就面临很多问题。那有些行业呢也采取了一些什么返现开票啊，一些政策，但也容易出现问题，对吧？那有些企业呢，就干脆啊，就白条入账。那这种啊，产生的问题也不少，也不少。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如果说我们采取了这种扣缴申报、代办申报，那其实相应的也就解决了我们这个税前扣除的凭证问题。那大家要知道啊，就我们企业所得税的这个税前扣除啊，它采取的我们说，尽管说发票是最主要的一个凭证，但是呢，从我们企业所得税法的角度，我们从来没有规定说发票是唯一的扣除凭证，那所以说呢，按照这个16号文的规定呢，我们可以凭借着这种个税的扣缴申报表、个税的这种完税凭证、互联网平台企业代办的申报表，包括这个增值税和附加税的完税凭证，我们可以去作为这个扣除凭证，然后进行了一个企业所得税的一个税前的一个扣除。那这个呢，其实我认为呢，它也为我们平台企业呢，鼓励我们平台企业去办理这种扣缴申报、代办申报，提供了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这个呢，这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三个文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息，最基本的一个信息。然后呢，我们下边呢，我觉得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刚才呢，其实也讲了一些影响。我觉得最核心的呢，其实就是一点。就是互联网啊，它不是我们的法外之地， 它不是我们税法的这个之地，对吧？它也不是我们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其实除了这个税法征税，包括这个公平竞争的问题呢，其实也有了，对吧？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也都在提出来了。它不是说只是我们征税的问题，它还有其他主管部门在抓的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说呢，它要带来的一个什么，就是要追求我们税收的公平性，要追求我们税收的这个税法的公正性，这是它要实现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说从我们当前的来看呢，就是它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这个财政收入呢带来一个增长，对吧？解决我们目前的这个财政的一个压力问题。我呢把它总结为有六大影响，就我们前几天呢写了一篇，这个我们团队也写了一篇文章啊，我就把这篇文章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拿了过来，我认为呢有六大影响。那第一个影响呢，就是新规呢标志着我们国家呢对于这种平台经济的这种税收监管啊，正式拉开帷幕了。那我们平台内的这个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这个税收合规问题啊，成为我们现在无论是我们平台企业本身，还是我们平台内的这些从业人员，你都必须要正视的问题了，就回避不了了，回避不了了。以前呢，可能还有这种踢皮球的问题，对吧？踢皮球的问题，特别是个税的问题。那以前呢，我们增值税呢，很多平台呢都是可以通过这种免税的这个政策呢，基本上解决差不多，对吧？但对于个税问题，那之前呢，基本上是一种裸泳的状态，对吧？那一些大的头部的一些平台呢，可能会和当地的政府去谈这个核定征收，然后呢，从而呢，在这个企业快速发展和企业的这种税务合规之间呢，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所以说它才能做得非常大，对吧？做得非常大。那有些小企业呢，特别不规范的，或者说不大不小的，但是非常这个做得非常粗糙的这些企业呢，其实有些就爆雷了，从去年开始就已经爆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时代呢，可能就是要结束了，要结束了。那包括呢，这中间啊，我们在代理一些案件的过程中，对吧？一些爆雷的企业，对吧？在爆雷了以后呢，它除了这个虚开的问题，它一定也有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个税的问题，对吧？那有的地方呢，可能把这个虚开的风险呢，也会传导到我们的下游，对吧？也下游呢，有的没有传导到，但下游呢，一定也会补，对吧？增值税要补，对吧？另外呢，这个也会涉及到一些个税的问题，企业所得税的问题。但是呢，从目前来看，这种因为平台暴雷引发的这种平台内的这些从业人员的这个个税、增值税的问题处理啊，各地标准不统一，对吧？包括这个司法不统一的问题啊，非常突出目前。那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说我们它提供了这个报送信息和扣缴申报啊两种模式。那这种适用的范围，他们的这个逻辑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家必须要搞明白，对吧？刚才呢，我们也讲了，第一个呢是前两个文件，它要报送的信息呢，核心我们基础信息就不说了，它主要是报送的是身份信息和收入信息。然后呢，它面向的范围呢是所有的，但是呢，它同时采取了一个就是设置了一个名单，就是免于报送的这个情形，其中呢把16号文里边的这种扣缴申报和代办申报呢，给踢了出去，就这种呢是不用再去报送信息的。那同时呢，对于我们16号文来说呢，其实这个扣缴申报和代办申报，它规定的情形呢已经比较明确了，对吧？扣缴申报呢，针对的是这个从业人员取得的这种劳务报酬；代办申报呢，针对的是平台内从业人员取得的服务收入。那这一块呢，就是他们的一个逻辑关系。就这两块呢，我们说，特别是扣缴申报，那这一块是一个法定的义务，对吧？除了这一个，我们说它不用报送，对吧？其他的呢，我们要按照15号文的规定呢去报送相关的信息。那这两种报送形式呢，我觉得呢，你还要关注它的一个法律责任问题，对吧？我们说呢，这个涉税信息报送呢，按照这个国务院行政法规的规定呢，最高可以处以50万元的罚款。但如果是按照我们这16号文的规定，对吧？16号文这个法律责任呢，其实不是我们16号文本身规定的，它是要依赖我们的监管法，因为我们说你是负有代扣代缴申报义务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没有去扣缴申报，对吧？但我觉得这里边呢，可能有一个点呢，也没有解释特别清楚，就这里的扣缴申报到底是不是我们监管法、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法里边讲的这个代扣代缴申报、扣缴 纳税人，我觉得这一块呢，也可能是有意没说清楚，对吧？也可能是有意没说清楚。那如果说，对吧？但是从我们法律规定来说，他就是我们这里的扣缴义务人，对吧？如果说你没有去扣缴申报，那这种情况下呢，你要最高可以承担要承担啊这个税款本身3倍的这个罚款，这个是比较厉害的。因为我们的税款通常是比较大的，而且按照以税款挂钩，这个金额呢会远远大于我们前面的这个50万。第三个影响呢，就是这个两种方式发布以后啊，可能会有些平台，对吧？通过转化，就将这种劳务报酬呢转化为经营所得，因为我们劳务报酬呢，我们平台企业必须要去扣缴申报，而经营所得呢，可能对吧？按照我们这个规定呢，我们可以对吧？去只要报送信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要去做这种筹划，你可能会面临这种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对吧？那其实呢，我们说啊，这个至于它是劳务报酬还是经营所得，对吧？你不能只看它的名称，不能只看它的名称，对吧？你要看它合同的规定，特别是合同背后的这个经济实质，对吧？如果说你只是人为的把这个名称，对吧，从这个劳务报酬改成了经营所得，你去规避这种扣缴申报的这种义务，对吧？那按照我们证管法的规定呢，其实你可能会面临这个扣缴义务人这个最高3倍的这个罚款。那这一点呢，需要提示大家。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这个针对从业人员取得的服务收入，平台企业呢经书面授权，可以为从业人员呢代办这个增值税，代办增值税。那这一块呢，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那这个代扣代缴的法律性质，对吧？和我们这种代办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代扣代缴，它是。是一种行政委托，对吧？并且呢，按照证管法呢，如果说不履行，你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法律责任，对吧？但代办呢，更多的我们说它是一种民事代理，就有点像我们去找这个税务代理服务机构，对吧？去帮我们去报税，找一个代办机构，对吧？找一个这个税务师事务所，是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对吧？但是呢，它相对于我们这种纯粹的这种民事的代理呢，它又有一点这种行政委托的意图在，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文件本身呢，没有特别的规定。那比如说呢，像这种，这种再生资源行业，在相关的代办中间呢，它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代办，那你可能还要你去承担相应的这个税款，包括处罚。那这里边这个逻辑关系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按照16号公告的规定呢，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小规模的。小规模的，一方面呢，就是10万以内的你可以免税。另外呢，如果说连续12个月超过了500万，我们平台企业呢应该引导他去自己去申报，而不再进行代报。第五个呢，就是这个新规呢，其实增加了我们平台企业的运营成本，这毫无疑问的，对吧？无论是对于我们从业人员，还是对于我们平台，无论你是信息报送还是去扣缴申报，这都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这个工作量，对吧？但是呢，同时呢，也给我们这个。解锁的这些税前扣除呢，也给了一个政策的一个利好。第六个影响呢，就是也是就是前几天啊，就是我在另外一个平台啊，就是我们是一个线下的活动，也来了国内来了很多这个知名的这种灵活用工平台的一些企业，就我跟他们说啊，我说这个新规啊可能会带来一个行业的一个洗牌，他们也深表认同啊，就是。如果说以前对吧，在这种裸泳的这个时代对吧，它会出现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新规出台的这个背景下，那我觉得呢，就是这种税务处理合规对吧，整体税负稳定可控的这些平台呢，它会最终胜出，它会最终胜出。那对于那些对吧，我们说对税务事项对吧，处理不合规或者说还继续我行我素我不管的。或者说呢，这个完完全全这个税负就按照国家这个法定的来，对吧？而且不可控，对吧？经常会面临一些税务稽查，大家可以去试想一下，哪些平台会获得最终获得市场？那一定是这些，对吧？有品牌、有规模、又专业、又规范，那这些平台呢，它才会成为最终的一个赢家。那所以说呢，这个每一次啊，这种重大政策的出台，对吧？它除了会影响我们平台经营者的这个运营成本。它更加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包括我们的市场的一个竞争格局，对吧？那所以说呢，这个影响呢，我觉得是大家更应该去关注的。 对，而不是说仅仅去关注我们说这些具体的报送的规则。报送的规则呢，我觉得这个后续呢，税务局会有一些培训，对吧？也会有一些细则。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这个新规。这一块呢，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那后边两块呢，就结合啊我们的一些实务中的一些做法，然后呢，这个相对这个重点突出的，给大家讲一些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些税务风险，包括我们给的一些建议。我们说啊，要讲的这个税务风险，其实又必须要讲，就目前我们整个税收征管的大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从以票控税转向以数字税。那这个以数字税呢，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的这个全电发票、数电发票。然后呢，在去年年底呢，就已经全部推进了，开始了。然后呢，你像最近啊，我看上海税务局发布的这个报，这个蓝皮书啊，他就提出说，目前呢，就是上海已经96%的企业。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个数电发票，数电发票。那这个数电发票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它其实呢，就是把我们传统的这个纸质发票上的所有的这个要素，对吧？全部进行电子化，全部进行电子化。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每一笔这个，无论是我们的销项、我们的进项，它每一笔都是可追溯的，每一笔都可追溯的。那这样呢，其实就相应的带来了一个可以说是全时段，对吧？的一个监管，而且任何环节都是留痕的。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全电发票推广以后，包括传统的这种暴利虚开啊，它就会消失了，对吧？包括一些典型的这种虚开行为，它就会消失，因为它没有存在的这个空间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年的这个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啊，就提出我觉得这几个加标红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就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加大对涉税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常态化加强典型案例的一个曝光。那2025年的这个全国的税务稽查工作会议呢，再次强调说依法精准打击涉税违法。那这个依法精准打击呢，它其实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就是我们税收大数据，依赖我们税收大数据。那我们这两年呢，因为我们是做税务律师的。我们的感受呢特别明显，就目前的这种涉税的一些案件的这个起因啊，这两年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这种纳税评估啊、大数据引发的，几乎都是，对吧？除了这一类呢，我觉得可能这种举报的，也相对比较多，对吧？但最多的还是通过这个纳税评估风险推送过来的是最多的，还有这种部门间的这种协作合作，包括跨地域的这种推送这种涉税违法信息。线索这种引发的案件呢，是目前的一个主流，而不再依赖于我们很多年前，对吧？我们当时国家呢每年会开展这个，对吧？指令性的税务稽查，指导性的税务稽查，然后呢去一查一个行业，不是以前呢是这种，但现在呢更多的是强调一个精准化，对吧？直接可能这个信息就从总局推送过来的，然后推送到市再推送到这个主管的税务部门，然后直接找到你，目前是这么一个方式。那还有呢，就我们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呢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税收优惠还是会强化，对吧？特别是我们的很多平台企业的一个商业模式呢，其实它要有赖于有些平台以往它是有赖于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税收返还的，财政返还的。那这个财政返还呢，从这两年开始呢，各地呢有些都停了，但是呢，目前呢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事实上很难，对吧？很难。我们说这种税收返还，那肯定是停了，对吧？那目前呢，这种我们说实质上的财政返还，从目前来看呢，它是一些地方呢，其实还是在做的，对吧？还在做的，只是说呢，不再使用这种财政奖补类似的表述，对吧？可能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政府借助一些其他的主体来去进行一个实质上的一个财政返还，对吧？那所以说呢，这种比如说我们在和地方合作的过程中，对吧？这种合作的方式、形式也要注意，对吧？从去年到今年，这种围绕着这种财政补贴，对吧？这种一些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里边呢，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有些要退回的，对吧？要退回的，包括呢，有些平台企业爆雷，对吧？也是，对吧？在当地呢，因为这个问题，对吧？这个招商。 各方面也出了一些问题，它引发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些年呢，就是我们国家呢一直是多部门的联合的打击这种涉水违法犯罪活动，对吧？特别是去年呢，八部门呢强调说要重点打击六大行为，这标红呢是去年呢标红的，并且加下划线的，是去年的这个重点强调的，新提出来的，比如说以虚开的手段骗取这个财政返还和政府补贴，那这个呢大家要小心，对吧？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些平台企业，对吧？这个最终说你是一个虚开，涉嫌虚开，对吧？那这里边可能就会涉及到说以虚开的手段骗取财政返还和政府补贴。另外呢，还有这种异地虚开、变票虚开。变票虚开最典型的就是你像现在我们在接触的一些案件中间，对吧？这个票呢，其实原本是代发的，代发的这个工资薪金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但开成了这个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对吧？开成了一些服务费什么的，税务局的这边的一个稽查报告呢，直接就认定这是一种变票虚开，对吧？那这种变票虚开到底是有没有这种触犯我们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吧？那这一块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争议的。那另外呢，这两年呢，在针对这种空壳公司的专项治理也是重点，也是重点。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大的一个背景。我们说呢，这个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各个税种可能有一些风险，特别是对于我们平台企业。我们说前面也说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法，目前呢我们采取的是一个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一个模式。然后呢，我们前四类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包括这个特权使用费。这是我们规定的这个综合所得，综合所得。那综合所得呢，它是采取一个，对吧？这个扣缴申报的一个模式，扣缴申报的一个模式。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这里边重点提到的这个劳务报酬所得，它是属于我们综合所得的一部分，它是按照按年进行汇算清缴，然后呢，这个平时呢进行一个预扣预缴，预扣预缴。那这就是我们前面涉及到的。那这里边呢，可能涉及到平台企业，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经营所得。经营所得，那经营所得呢，其实，这一块呢，它采取的是也是一个超额累进，对吧？但它不是综合所得，并且按照相关的规定呢，其实中经营所得呢没有规定要进行这个法定的代扣代缴，它应该由这个经营者，对吧？自己去申报纳税。那这一点呢是特别要注意。那我们个人所得税法同时规定呢，就是。一般呢是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与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呢作为扣缴义务人。那这里边呢最容易搞混的就是我们这里边讲的劳务报酬所得和经营所得。那单纯从我们说他们的这个叫法，对吧？或者说相关的这些它的名称来看，我们说它是不能区分的，对吧？比如说同时提供医疗，它可能是劳务报酬，对吧？也可能是。这个经营所得，对吧？你提供咨询的，它可能是劳务报酬，也可能是经营所得。就单纯看这个形式呢，其实是看不出来的。我们说呢，如果说我们去区分这个劳务报酬和经营所得，对吧？更多的还是要看，比如说有五个维度啊，有五个维度。一般来说呢，这种劳务报酬呢，它是这种短期的、单次的，对吧？经营所得呢，它一般是连续性的、连续性的、长期的、相对长期的。并且呢，从组织形式来看呢，我们说这个经营所得呢，有可能它的主体啊，有可能是这种个体工商户，对吧？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那这个呢，一般都视为是一种经营所得。那从成本构成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劳务报酬呢，它其实它就体现为是一个劳动的一个投入嘛，对吧？但经营所得呢，可能还会涉及到原材料，对吧？雇佣人员的这个工资成本等等，经营性的支出。那从登记的要求来看呢，我们说劳务报酬它一般不需要。这个工商登记包括税务登记，对吧？但对经营所得呢，我们通常是需要办理这种工商登记的和税务登记的。还有这个扣缴义务，扣缴义务呢，我们说劳务报酬呢，它属于我们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法里边需要进行全员代扣代缴的一个内的一个项目，对吧？但经营所得呢，按照我们个人所得税法和相关的规定呢，它是一般原则上是由这个纳税人呢自行进行申报的。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那中间呢，2020年呢，这个总局啊，对于全国人大的一个 提议，也做了一些回应，然后呢，也有一些区别。那另外呢，这里边呢特别提到啊，就是说到底这个零工人员取得的收入，它是否是经营所得？那这个判断的标准呢，要根据这个纳税人在平台提供劳务或从事经营的经济实质来判定，而不是说简单的看这个劳动所依托的展示平台，对吧？也不是说你叫一个什么名字，它就是劳务所得了，对吧？除了合同，我还是要看背后的这个经济实质。那这一点呢，实际是下一步，我认为啊，我们平台企业可能是需要做的一个工作。那经营所得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按照我们这个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呢，这个扣缴义务人，那针对个人所得税呢，他提到就是扣缴义务人应当依法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其中第四条就提到，这里边呢是我们个人所得税啊，一共有九个类别，对吧？是不包含我们的经营所得的。那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代扣代缴和代为申报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责任问题，这个呢前面我们也做了分析，对吧？也做了分析，就代办和这种包括和这种税务代理和代扣代缴，它的法律属性啊，它们还是有差别的，还是有差别的。我们不做详细展开了，因为刚才呢也说到了，也提到了。我认为呢，这个代办呢，其实它除了具有这个一般的这个民事代理的这个一般属性外，它还带有这种税务行政委托的公法属性，这是它相对于它可能是介于我们这种代扣代缴和我们的这种纯粹的这个税务代理之间的一种状态，对吧？那特别是大家如果说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再生资源的一个规定，对吧？还甚至对吧？如果说我们这个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呢，如果说没有去进行代办，可能还要向你去追缴相应的这个税款和这个相应的罚款，对吧？这里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吧？这一块呢，我们说这个规定是不是有问题，对吧？我觉得可能也是值得打一个问号的，对吧？就我们发布的这个文呢，这个国务院的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对吧？然后直接规定，就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代办公司、代办平台，对吧？没有去代办，首先呢，我们的主管税务机关呢可以去暂停他的反向开票的资格，并且按照规定呢去追缴，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那这个还是比较，对吧？这个似乎突破了，对吧？我们税法的这个规定，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税收征管法啊，我们的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对吧？去改突破了我们这个税收征管法的基本规定，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那另外呢，还需要关注的就是去年呢，我们两高啊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涉税的一个司法解释，特别是第十九条啊，我觉得这个与我们平台企业相关性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平台企业啊，明知道我们平台内的这些从业人员在实施税收的违法犯罪活动，你还为他提供账号、知情证明或其他帮助的，那这个呢，明确的要以相应的共犯去论处，对吧？那这一条呢，就做了一个明确，做了一个明确。那从税收征管来看呢，就是我们说呢，其实从我个人来看，从我个人观点来看，那其实呢，像我们这种平台经济啊，这种属于国民经济的这种毛细血管，对吧？那我觉得呢，其实如果说，对吧，它适用核定征收，对吧，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核定征收呢，它可以大大提高，对吧，我们这个征管的成本啊。但是呢，按照我们现行征管法的规定，我们这种核定征收呢要符合我们征管法三十五条其中的某一条。那实务中间呢用的比较多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第四款，就是虽然有账簿，但是账簿呢混乱，或者说呢相关的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那这种呢可以去进行这个核定征收。那我们目前呢，其实之前有些平台企业呢，一些大的平台企业呢也跟当地税务机关的主管税务机关去谈，对吧，也拿到了一些核定征收的一些政策。那下一步，对吧，我们平台企业能不能去 继续按照这个路径去走，对吧？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对吧？我们这种平台企业，特别是我们下游，都是一些零散的个人，如果说能申请核定，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这个可执行的一个现实的一个路径。因为如果说不是按核定，对吧？我们的劳务报酬，我们的实际的整个是按照20%来去收税的，对吧？我们的经营所得，那这个呢，其实税率呢，它是一个超额累进啊，它税率更高，35%，这个税负还是比较重的。那我们这些平台企业，包括我们平台内的经营者，其实呢，它都是一些利润率比较低的一些行业，对吧？我不说部分，我说绝大部分是。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对我们整个行业造成冲击？那所以说，这个税收征管呢，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去下一步啊，征管的方式，查账还是核定。那按照啊，就今年上半年我们发布的这个税收征管法的征求意见稿啊，那其实呢，这个下一步呢，国家也会专门建立一个统一的核定征收的一个制度。那这个呢，这是目前已经纳入到国家的这个立法计划里边了。下边一个风险点呢，就是涉及到我们平台的问题呢，就有一个委托代征的问题。那这个委托代征问题呢，之前呢，其实有很多这个平台啊，用这个委托代征的这个噱头啊，去做一些拓展啊、营销，对吧？那现在呢，就是有了这种报送信息啊，包括这个代办啊，包括这个扣缴申报，那这个委托代征呢，那是不是有可能会退出这个舞台，对吧？有可能会退出这个舞台。那还有这中间呢，比如说涉及到劳务外包的问题，劳务外包的问题，有一个文件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财税2016-47号文。那这也是我们目前啊看到比较多的案例啊，就有一些案例啊，包括一些暴雷的这个平台公司啊，特别是邻国用工的平台产生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参加的这个听众呢，我觉得可能一部分是平台的，也有一部分实际是我们用工方，对吧？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案例啊，包括这个平台暴雷以后，当地的这个税务机关，包括公安机关，他要去调查取证，对吧？他也会找到我们下游这个用工方的这个相关的对接人，然后也会去做一些调查了解啊。那按照这个规定呢，我们这种劳务外包啊，劳务外包，我们这种在开票的过程中呢，如果说是这种代发的工资和代发的社保公积金，那这一块呢是不能开专票的，对吧？可以开普票，可以开普票。那这一块呢，其实目前有些暴雷的公司呢，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然后呢，开了专票以后呢，就目前可能它会首先会涉嫌虚开的问题，虚开增税的问题。那其实从我们律师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你上游涉嫌虚开，你下游也有涉嫌虚开的风险。但如果说你们之间呢有真正的这种实际的业务，比如代发工资，那我认为呢，你下游，即便不构成虚开，我觉得，大概率，更应该呢是构成一个偷逃罪。偷逃税，你是以虚开的方式呢来去偷逃你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呀，啊，偷逃你的一些增值税啊，发票呢其实成了一个工具，对吧？发票成了一个工具。还有呢，就是我们目前这个平台企业刚才提到的一个10万元以内呢免增值税的一个政策，那这一块呢就需要，如果说运用的话呢，你要符合它的规定，它的规定。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点，第二点。那第三部分呢，我们来给大家呢提一些建议，提一些建议。那我们就是无论是平台啊，包括还是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包括经营者，就我们在开展这个税务管理，或者说特别是税务筹划的过程中，其实有三种形态，大家需要去关注他们之间的法律边界。法律边界，那我们平时讲的这个税务筹划，那我们认为你叫税务筹划，你要符合这个形式合法和实质合法这两个条件。就一方面你要确确实实，对吧？要符合我们的法律规定；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有这个经济的实质，就实质上也要合法。这是我们的一个税务筹划。那这种筹划呢，我觉得呢，它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时点，就是你要是在这个纳税义务发生之前而开展的。而开展的，那我们之前很多这个平台爆雷的，特别是一些比如网红爆雷的， 那可能这个收入呢已经产生了，对吧？然后突然呢发现，对吧？这个收入太大了，产生的个税太高了，然后呢再去想一些办法，对吧？找了一些空壳等等，对吧？但如果说严格意义上来讲，从我们税务律师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我们去合法有效的利用，对吧？我们开始之前就注册好的这种有实际运营实体的这种个体工商户，对吧？我们就用这些平台去签约，对吧？包括整个资金流，对吧？合同流，这些呢都一致，对吧？那我们认为呢，这个从法律上来讲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也是符合规定的，对吧？那这个呢就属于一个筹划，对吧？而不是说你这个空壳呢，纯纯粹粹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对吧？我没有任何经营的实质，对吧？只是做了这么一个操作，然后呢打了一笔流水进去，然后呢享受到了一个核定征收，然后就注销了，对吧？那这种呢，那实质上是不合法的。那避税呢，就是说形式上合法，就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一些明星的这种所谓的一些税务筹划，那他们呢很多也不是他自己弄的，也是找了一些这个咨询公司啊给他做的一些方案。但是说虽然说形式上是合法的，对吧？可能是合法的，但更多的呢实质上是不合法的。比如说转化这个收入，对吧？转化收入的性质，那这个收入呢，其实可能这个合同，对吧？和这种签的合同和你走的这个账。开的票它是不一致的，不一致的，对吧？那这个呢，它本身实质上也没有这个公司呢本身可能使用的这个主体呢也没有一个商业实质的存在，那这种呢就实质不合法。那逃税、偷逃税，它是两个都不合法，对吧？形式上也不合法，实质上也不合法。那就希望大家呢在开展这个税务管理、优化税务管理的过程中呢，我们去关注啊这几种形态，然后呢，尽可能的，对吧？我们要做到这个合法、合理的去开展税务筹划。那我认为呢，这个税务筹划呢，所谓合法合理的税务筹划呢，应该具有三性，具有三性。然后呢，首先呢，它要有事先性，对吧？事先性。然后呢，这个就是你要做事先的安排，要做一些商业安排、组织架构、合同的签署，对吧？要在纳税义务产生之前去做这个工作。第二个呢，不违法，不违法，要不违反我们这个不违法，实际就强调形式，对吧？实际形式。事先性呢，要强调你要具有经济实质，对吧？不违反我们的反避税条款，对吧？要防范我们的行政和刑事风险。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对吧？我们要有相应的证据链来去支撑我们的这个主张和观点，对吧？我们的业务、我们的合同、财务、税务处理要有具有一致性，并且呢，我们相关的资料要留存，要留存。那这是我们就是开展税务管理和税务筹划它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和原则。那下面呢是一些具体的建议。那特别是呢，去年到今年呢，国家呢发布了这个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对于这种地方给予的这个企业的一些税收优惠包括这种财政奖补是要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那这一块呢，我们在和园区再去合作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去关注政策的稳定性、合法性，包括对相应的这个税收优惠享受的主体期限方式要进行明确，对吧？包括呢，对财政补贴呢，提示一点就要避免与这个销售收入呢或数量直接挂钩。那我们今年呢也接到，我们也接到类似的这种案例咨询案例就是说企业这个平台企业，在收取这个财政补贴的过程中呢，它的合同中间呢是把这个财政补贴和实际的这个销售的收入直接挂钩了。那大家知道，就我们这个增值税包括两部分这个增值税包括这个价款和价外费用，价外费用对吧？那这个价外费用，就如果说呢，按照我们相关的规定，增值税法的下边的相关规定就如果说你的这个财政补贴直接和我们的这个收入挂钩，直接挂钩，那这个呢会视为我们的价外费用，是要增值税的并且呢，我们这边呢，今年上半年也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对吧？然后呢，当地的这个是一个开发区是一个高新区，对吧？要求企业补缴1-2千万的这个增值税而且时间很久。还有这种业务模式，对吧？业务模式本身呢，我们要去做一些审查，做一些审查。特别是呢，像这种平台企业业务模式呢比较复杂，对吧？以零工平台为例，对吧？它除了涉及到平台企业和用工企业。还涉及到零工人员，还有大量的多层的这种渠道商、代理商， 渠道商、代理商之间呢也存在很多这种信息合作，对吧？那这些啊中间啊，是有很多这个税务风险的，比如说以这种典型的零工平台的这个模式为例，对吧？这中间呢就涉及到这个签订合同啊，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你签这个劳务报酬的还是经营所得的？那这个呢后边会涉及到我们的这种报送义务还是扣缴申报义务，那这一点呢还是比较重要的，包括我们去开发票，对吧？开什么样的发票？那建议呢要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合作模式和合同中间呢都要进行明确。特别是呢这两年啊，这种虚开的风险特别大，特别大。那我们一定要去强化这种业务真实性的承诺和审核，对吧？这一块呢，首先我们下游其实我们平台企业是无法完全真正了解的业务真实性的，那所以说呢，我们为了防范这种潜在的虚开的风险，我们要让对方呢去做这个业务真实性的承诺条款，这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工作，并且要尽可能的具体一些。那另外呢，我们在与外部合作商的过程中，合作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引发风险，对吧？他推过来的这些信息，对吧？是虚假的，那我们也会涉嫌虚开的风险。还有业务真实性本身的审核，对吧？必要的情况下，可能还要去现场核实。还有呢，一个全过程的业务留痕啊，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个平台企业都会遇到这种上游的这种税务协查发来的这种相应的一个调查函，对吧？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几乎是难以避免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有相应的这个一些资料呢，去佐证我们的一些观点，佐证我们的一些主张。否则呢，可能会引发一些很大的这个法律风险。还有呢，我们要强调这个四流一致性的一个审核，对吧？比如说这几块呢是重点，我们要去审核我们的开票项目和合同项目是否一致，对吧？我们要在合同中间呢对这种开票的类型、项目、税率、开票时间、税款承担的主体啊、价外费用、违约责任等都要进行明确规定，对吧？另外呢，我们审核这个资金的支付和合同的主体是否具有一致性。那如果说存在这种垫付、代垫的行为，对吧？我们要有相应的这个补充的文本进来，否则呢，可能也会认为涉嫌虚开，对吧？我们还要审核这种交付方式与合同约定的一致性。那有时呢，就是因为，对吧？中间的这个交付的方式呢，可能就只是交付，对吧？税务局可能认为你这个是一个虚假交易，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也要说清楚。那虚开这一块呢，显然是目前我们很多平台企业面临的最大的涉税的刑事风险。给三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业务的真实性呢是基础；第二个呢，四流一致呢是关键。那规范这个业务流程呢是手段。那我们在帮助企业去做这个专项的税务合规的过程中呢，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规范的业务流程。那前面呢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工具，方式，一个基本的一个借助的一个手段。最后呢，它的一个实现效果就是规范我们的整个业务流程。那这是我们啊，就是在协助企业，去年帮企业做的一个税务专项的税务合规辅导过程中，我们给他出具的一些这个文本，对吧？包括合同文本、涉税条款的审查啊，包括这个业务真实性的承诺书，对吧？包括这种税务风险的一个指引，基于业务流程的角度。那这中间呢，特别是需要就前面我们也提到，要做好这种虚开刑事风险的一个隔离工作。那特别呢是按照去年的两个司法解释呢，特别强调就是我们要构成这种虚开增值专发票罪，要求呢这个要有主观上的骗离税款的目的。那所以说这一块呢，如果说我们不做一些风险的隔离，对吧？那也没有办法，也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说我们不知道。那有可能就会，对吧？对我们非常不利。那对于这种平台涉嫌虚开，下游的处理呢，其实处理方式呢，目前也很不统一，对吧？核心呢是看两点，一个有没有真实的业务，第二个有没有主观的故意。所以说呢，这一块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处理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呢也就不做这个进一步的介绍了。包括这个白条入账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啊，就新规呢也给我们这个平台企业呢这种白条入账，给了一个解决的一个途径。那在实际中间呢，就如果说我们企业确确实实没有拿到这个 相应的发票，对吧？按照我们这个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这里边的第14条的规定，如果说我们，对吧？这个收入这个支出呢，确确实实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支出，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税务风险，对吧？而不是说仅仅就依据我们的一个白条，对吧？依据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治凭证，我们就去入账了，对吧？我们要有相应的证明资料，我们也要有相应的合同，对吧？我们要有相应的这个资金的付款的一个凭证。那从这三个方面呢，虽然说未必说税务局就一定让你扣除，但是，对吧？从我们税务律师的角度，这个至少可以去避免说认定我们涉嫌偷税，也不会有罚款，对吧？也不会有可能，也不更不会触犯这个刑事责任。那这一点呢，还是有必要去做的一个工作。还有这种异常凭证，取得了异常凭证怎么办？那按照目前我们税务的一个处理办法呢，肯定是暂停，先不让你扣，对吧？那我们要在接到税务机关的通知10个工作日内呢，我们要去准备相应的这个资料，然后呢去核实。还有，如果说我们收到这个已正式去开通知单怎么办？那这个已正式去开通知单呢，它的法律性质呢，实际是属于啊我们税务部门之间的协查函的一个附件。那这一点要明确，它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文件，实际是。但是呢，就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规定，按照我们税收这个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吧？如果说我们的受托方，对吧？收到了这种已正式去开通知单，我们还是要按照规定去立案检查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重视。如果说啊，就是我们主管的税务机关收到了已正式去开的单，正常呢，他可能要是这个去立案去检查的。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要梳理资料啊，结合我们的事实和我们适用的这个税收法规政策，我们提交一份专业的陈述意见，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那目前呢，就是有一个事情，就是今年又被提出来了，就是我们能不能针对这个已正式去开通知单啊去起诉，对吧？按照最新的，就今年3月份最高法在举行的一个这个行政审判讲堂中间呢，我们最高法的这个法官，然后在现场答疑的过程中，他认为啊，这个如果说不服税务机关出具的这个已正式去开通知单提起的诉讼，对吧？这个主要看我们税务局是不是仅仅依据已正式去开通知单去，对吧？对我们进行处罚，对吧？如果说他就仅仅依据这个已正式去开通知单对我们进行立案，对吧？对我们进行检查处罚，那这个呢是符合他已经是这个他是属于已经这个内部的效力外部化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进行这个行政诉讼的。那对于我们平台企业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去开展这种税务合规的建设。税务合规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它本质上是一种公司治理，对吧？它强调这种风险的一种防控，然后呢，整个工作的方式呢要有工作手册，要具有指引性，对吧？要具有指引性。那从我们这个去年到今年，我们在协助一些企业做的经验来看呢，我们会从这6个方面去帮助企业呢，去完善这个税务合规的一个建设。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就不细讲了，主要是这6个方面嘛。然后呢，包括搭构这个合规的一个组织，对吧？这个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那小企业可能就在财务部门下面去设置一个人，对吧？一个岗位。那这个岗位的职责你要让它明确，对吧？第二个呢，就要评估，结合我们这个行业的税收政策，结合我们这个企业本身这些年遇到的税务稽查、税务检查，对吧？结合，对吧？这个行业这些年的税务稽查、税务检查，我们去评估这个行业的税务风险，然后呢，列出这个税务这个风险的一个指引。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我们的财务制度、商务制度、运营制度，对吧？我们要去针对一些涉税的风险点，我们要从制度上去完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协调机制，对吧？就是由我们的税务部门去协调 去推进我们的这个税务的工作。那主要这个工作方式呢，就是我们要编制我们的税务合规的一个手册。那针对一些重大的事项，我们要有一些特殊的应对机制，所以要有一个管控重大税务风险的一个东西。最后呢，就要考核。我们说没有考核就没有管理，所以说这个考核呢，每年呢可以对我们的整个，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涉税的一个处理情况，对吧？违法情况、黑名单情况做一个统计，然后呢去考核一下我们的工作效果。这是我们这个也简单这个提一下，就是去年到今年啊，就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这种工作啊，包括我们和这个工信部下面的一个机构呢去合作，然后呢开展了第一次的这个网络货运人才的一次培训，然后最近呢我们也和人大这个劳动关系所然后合作呢，针对这种劳务外包呢，我们也做了一次培训。那这个呢都是国内比较权威的机构。那另外呢，我们包括给北京一家非常知名的网络货运公司呢做了一个专项的税务合规的一个辅导，包括我们在代理浙江的一起这个平台企业这个网络货运平台企业涉嫌的有货代开，然后呢我们经过一年的努力，然后呢帮助他成功的在公安阶段的撤案了，这个工作呢就也很有意义啊。还有呢，最近我们帮助唐山的一家企业成功的应对了一次税务稽查，对吧？包括我们来帮助新疆的一个网络货运企业去开展这个税务听证，对吧？防范这个偷税的风险往这个刑事的风险去转化。还有就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福建零工的这个平台虚开大案，对吧？涉税的金额说有几百个亿，对吧？那我们呢是其中的这个辩护律师，然后目前这个案件呢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一个成效吧，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些大量的工作。那我们这边呢就是可以提供这种常年的税务合规的服务，包括专项的税务合规的辅导啊，包括这种税务稽查应对。从我们去年到今年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稽查应对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这种涉税形式的辩护，那这是我们可以给这个平台企业提供的一些服务，也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那最后呢就是今天啊时间也非常有限，然后呢这个我们就按照这个一个半小时的要求呢给大家呢讲解完了。我觉得这个平台企业呢就是目前呢这个特别是今天啊，我猜想啊就是应该有很多是我们平台内的这些从业人员，对吧？或者说我们有些企业呢本身是这个平台的这个用工方，对吧？灵活用工的用工方，对吧？可能比较关注这一块的一个风险，对吧？我觉得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我们去选择一个平台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思路，对吧？然后呢去选择平台。那对于平台企业本身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然后大家呢可以结合这些点啊，然后呢去做一些调整。那也欢迎大家呢就是也可以和我联系呢，后续我们也可以直接沟通，对吧？然后呢看看我们能不能协助大家呢去再优化一些税务管理。那这个呢是我的个人的微信，也欢迎大家呢添加。谢谢大家。那今天的时间呢就这么多，然后呢再次感谢。